十二篮子。平安。下面我要播讲的这个信息呢，是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经文是希伯来书八章五节，诗篇十九篇十三节。现在我为您念。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诗篇十九篇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在属灵的工作里头，最要紧的一件事呢，就是知道山上的样式。在属灵的工作里，有好多事都是要紧的，只要缺少其中的一件，就会叫我们的工作失去属灵的用处，并且不蒙神喜悦。在这么多要紧的事里头，最要紧的呢，就是这个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就是神的计划。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计划，就不可能做神的工作。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帐幕是照神指示的样式造的。摩西还没造帐幕之先呢，他必须在山上四时昼夜，让神指示他天上帐幕的样式和做法。从圣所到祭坛，以及帐幕上边每一层盖的应该用什么材料，用什么颜色，都有一定的样式。没有一件是可以随便的，都是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标准。帐幕里头的祭坛、洗濯盆、桌子、灯台、香炉、约柜，以及其他的一切的，当用什么金属，当用什么木头，尺寸是多少，颜色是怎么样的，都是按着神定规的样式做的，没有一样是按着摩西自己的意思做的。神对建造教会的工作也像建造帐幕一样，有他预定的计划。事无大小巨细，都有他一定的做法。摩西呢，并不负设计帐幕样式的责任，他只负责按着他在山上所得指示的样式去做。基督仆人的荣耀，并不在乎他能够督出心裁为神做什么，乃在乎他能够按照所明白的神的旨意去做。明白神的计划，照着神的计划去做，乃是基督仆人的荣耀。有一个事主多年的姊妹说，在神的工作上，人是最不自由的。摩西造帐幕的时候，就连一根小钉子，用银子或者是用金子，他都没有自由，都得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从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我们就知道摩西是非常谦和的人。什么是谦和呢？ 就是不刚硬，挺柔软。神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神要他用什么材料，用什么颜色，做成什么样花样，什么尺寸，他都照着神的指示去做。每一件事都照着神吩咐他的去做，没有一件，没有一丁点儿是凭着他自己的心意。这就是摩西的温柔。摩西造帐幕的事给我们很多属灵的亮光，叫我们知道神的仆人对属灵的工作所当占的地位。一切关乎帐幕的事，神都是自己定位，神没有留下一件一点儿给摩西去定位应当怎么做。神没有让摩西去出主意，神不只把造帐幕的大概告诉了摩西，并且也把其中的细则一块都告诉了他。不止每一件东西的样式、材料、颜色、尺寸是神吩咐的，就是他的做法也是神定规的。摩西就是按着神吩咐的尺寸、样式去做还不够，并且呢，应当按着一定的做法去做。例如幔子要用细麻线来做，并且呢是用捻的细麻。灯台呢应当用金金做，并且是用一块金金锤出来的。神没有留一点余地给摩西去出主意，神知道他自己所要的是什么。神用不着人做他的谋士，神不许他的仆人自作主张的做他所要做的东西。基督的仆人最大的幸福呢，就是能到山上去得神的指示，知道神给他的是什么工作，以及神对那个工作所预定的样式怎样。基督的仆人啊，你是不是到神面前求神分派你当做的工呢？你是不是常到神面前求神指示你做工的时间和做工的方法呢？或者你是凭着人商量的结果去打算、筹划和定规来做呢？有的人呢，好像以为神对他的工作并没有仔细的定规，有好多事还是留给他们自己去主张怎么做的。他们并没看见，在神的工作里头，他们不过是一个仆人，只能做吩咐他们所当做的。他们没注意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的话。他们忘了，他们在基督的身体上不过是一个肢体，要持定元首，要绝对受元首的支配。他们好像以为神需要他们血气的生命和天然的能力来补充神的计划所遗漏的地方。我们真是要求神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工作里，基督是一位绝对的主。凡关乎神的工作的一切，都必须得着他的命令才可以行。基督仆人的能力和满有属灵用处的结果，只能因着他是专心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按着神的计划去做， 才能彰显，才能得着。不然的话，他的工作虽然是很热闹，表面的成就也许是很伟大，可是有一天在主的审判台前，在他试验的火里头，就要显出不过是草木禾秸的而已。诗篇十九篇十三节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在神面前的罪有两种，一种呢是悖逆的罪，一种是妄为的罪。神叫你做的，你不做，这就是悖逆的罪。这个罪我们都知道它是罪，都肯除去，我们都不愿意犯。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不止悖逆是罪，还有任意妄为、轻举妄动也是罪呀。神并没有吩咐过我们就去做，这就是妄为的罪。悖逆是不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任意妄为呢，是做神没命令的，在神之外去活动，就是任意妄为。神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人若是犯了这个就是罪，这个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可以随便去做神没有命令过的事，岂不知这也是犯罪。如果神没有命令你去做他的工，而你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即使你认为你做的是最好的事，但是在神面前也是犯罪。大卫在这儿的祷告真是好啊，他求神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神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所以凡他要我们做的事，他若不是借着圣经，就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属灵的工作还不在乎多少，乃是在乎神用与合乎神的心意。基督的仆人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知道神到底要他做的是什么，要他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做。侍奉神的人丝毫用不着他来想他应当做什么。新约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知道神的心意。基督的仆人可以在他的里头得着圣灵的启示，清楚知道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这种知识是实在的，不是自己的理想，不是别人的鼓励和指示。这种知识是圣经按着字句所教训的，并且是圣灵在他的灵里头，在他里头最深的地方把神的命令启示给他。哦，今天真明白属灵启示的人有多少呢？能说我看清楚了的人有多少呢？多少人把他看为好的，他以为属灵的，他热切要得着的，他算为有益的工作，来代替了神自己要做的工作。在神的工作上，自告奋勇的人恐怕比神选召的人多。好多人只能说我来了，却不能说
我受了差遣。
因此好多人所谓神的工作真是死气沉沉。好多的工作不是神所要的，不过是人为神发热心，以为神需要这些，所以他们就做了，就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神的工作。其实这种工作出乎神和属乎神的成分，几乎是绝无仅有啊。实在属灵的工作，首要的不是我们，乃是神。我们不过是看明了神的心意而已。实在有属灵用处的工作，最初啊，都是从神的心里发起的。我们不过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有启示，使我们明白了而去做的。所有侍奉神的工作，不论他的外表如何，成绩如何，其实只有两种。一种呢，是从神发源的，一种是从人发源的。一种是神要这样的，一种是人以为是神所要的。你所做的是什么功呢？最可惜的就是有好多基督的仆人并不注意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或者没彻底知道什么是任意妄为的罪。他们没有被圣灵带领到一个地步，就是深深地审判自己，知道在神的工作里，除了神是主以外，他们没有出主张的余地。我们需要圣灵的责备，叫我们知道什么是任意妄为的罪，知道任意妄为是多么可恨。我们应当知道，不止他命令的事我们不去做是罪，就是他没命令的事我们去做，这也是罪。我们不应当常常说，神没有禁止的事，我怎么不可以做呢？我们却应当常常地说，神没有命令的事，我们怎么可以做呢？凡认识主不深的人，就以为圣经没有禁止的事，他都可以做。但那些认识主更深的人就知道，好多的事虽然圣经没有禁止他去做，但是如果神没命令他去做，他去做了，就是犯任意妄为的罪。弟兄姊妹，有一天神带你到更深的地步，你就知道你不止不可背逆神去做他所禁止的事，并且你还应当不做他没有命令你去做的事。神没有命令的事，你能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那就是完全人，就是神能用的人。完全人就是神没命令就不做，就是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的。神没命令我，我就安静不动。这样的人呢，神才用得着，他才能做神的工。在神的工作里头，我们看见有好多都是人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的。人如果不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时间如何，神的方法怎样，即使是最好的工作，也不过是凭着浑生命的热心去做的。我们要知道，肉体不只会抵挡神，肉体并且会帮助神。我们血气的生命也有很多天然的长处，就是这个属魂的生命能为神发热心，能设想这样做那样做，就可以兴旺神的教会， 这样打算，那样打算，就可以扩充神的国度。这样努力，那样努力，就可以拯救很多罪人。这些人的动机和存心都是好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血气的生命会叫他们有这样的热心打算、筹划和努力。他们并不知道，唯独做神所命令的才是可贵的。他们以为，只要从事神的工作，就是无上的了。他们并不知道，凡是出乎血气生命的，动机虽然不错，目的虽然很好，成绩虽然可观，但是神并不喜悦，因为这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它不合于他的用处。他们也不知道，凡不是出乎神旨意的工作，神是不肯给能力的。他们以为他们做工的热切、声音、情感、气力、眼泪，乃是神能力的帮助。岂不知他们这样只是在吸取他们天然生命的能力，来供给他们出乎天然生命的工作而已。任意妄为的原因在哪儿呢？没别的，就是己生命的表现。好多人虽然是当神命令的时候肯顺服，但是他的心并不喜欢神的旨意，他们还是喜欢自己的意思。所以当神安静的时候，没有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任意的去做。弟兄姊妹，我们若不审判肉体，若不背起十字架来对付己的生命，就在神有命令的时候，也许还可以勉强顺服，而在神没命令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能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去活动了。在神的工作上，任意妄为并不一定存心都是错的。当我们还没归附神之先呢，我们己的生命是不喜欢侍奉神的。当我们归附神之后，我们是喜欢侍奉神的，但是是最危险的时期。从前呢，是绝对的不侍奉神，那现在呢，是要侍奉神，可是呢，又要按着自己的方法来侍奉神。但是神所要求的不只是要我们侍奉他，并且要我们照着他所喜悦的方法侍奉他。人往往误会了，以为神所要求的不过是侍奉而已。至于侍奉的方法，是可以随着人自己的意思的。我们应当知道啊，若不是照神的命令去侍奉，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不只要知道我们的工作是神命定的，并且还要知道关乎这个工作的方法、时间、如何进行，也都是他所命定的。我们要知道，无论人的动机多么好，总不能代替神的旨意。无论人的工作多么有成绩，远不及神的喜悦。多少的工作乃是为着应付环境的需要，帮助信徒的灵性，拯救罪人的灵魂而做的。但是呢，并不是为着听神命令而做。这样的工作不能说必定没有成绩，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工人和这样的工作总不能合乎神的用处。我们首先当顾到的 并不是罪人和信徒在外边的需要，乃是神在这个时候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的工作第一是为着神的需要，不是为着罪人的需要，也不是为着圣徒的需要。我们是神的仆人，神虽然把做工的责任托付给我们，但是神却留下指挥他仆人的权柄。圣灵虽然呼召神的仆人去做工，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不能随着己意到亚细亚去。支配神的仆人行动的权柄呢，永远是在圣灵的手里。问题并不是亚细亚有没有需要，问题乃是神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亚细亚的需要。使徒行传很奇妙地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工作能力的是圣灵，指挥我们工作方向的也是圣灵。我们工作的责任乃是供给神在这时候的需要。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神雇用的，乃是神用血买的。神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所以我们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神没有把事情交给你，让你凭着自己的眼光去出个主意。神不是这样的，神对他的工作每一件事都有专一的命令，叫你怎么样做。你若是没有得到他的命令，任意妄为，他就不能悦纳，他用不着你，结果你这样的工作必定经不起火，必定被烧掉。圣经给我们看见，神不只在大事上显出他的作为，在小事上也显出他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在凡事上让神居首位。我们不只尊神为大事的主，也是尊他为小事的主。他关乎一切，充满一切。你所做的工若不合乎神的旨意，你也许可以得到人的称赞，但是神用不着你。圣经里头有好多榜样给我们看见这件事。利未记十章一到二节记着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的条例是，每次烧香必须用祭坛上的火来点。拿达亚比户的失败就是不用祭坛上的火，却用别的火来焚香，结果是死在神面前。祭坛乃是十字架的预表，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我们侍奉的热心必须是从十字架的祭坛来的。凡是不按例来献上的必定死。十字架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己死的地方，也是我们让主生活的地方。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十字架对付了我们己的智慧、己的意见、己的能力、热切盼望、喜好。我们乃是经过这样的对付之后，才配到神面前来侍奉。哦，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热心都是繁华。好多时候，人没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没弃绝自己的意思和聪明，都是凭着肉体的意思，以为这样做那样做就能够兴旺主的工作，就能讨神的喜悦。这种的热心固然是热心，但是并不是出乎神的。火固然是火，但并不是祭坛上的火，不过是凡火而已。凡是不从十字架舍己的祭坛上来的，都是凡火。凡火就是己的火，就是属魂生命所发出来的火，就是血气生命、天然生命的火。这就是己的生命干涉神的事情。事情虽然是神的，可是己的生命要主张这件事情应当怎么做。凡火就是要在神的事情里用己的方法，借着己的智慧贯彻己的主张。凡火不止不会得着神悦纳我们侍奉的香，并且要使我们死在神的面前。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这两个人所做的并不是悖逆抵挡神，而是烧香来侍奉神，要得神的喜悦。但是他们所做的是神没有命令的事，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规定去做，就受了神的审判。亚伦的两个儿子以为神既没有禁止用别的火来点香，那么凡火就是可用的咯。他们并不知道，在侍奉神的事上，神没专一命令的是我们不应当做的。他们没有看见神是多么的严厉。在神的工作里，神没命令的事就是他禁止的事，人去做就是错，就是犯罪。神因拿达亚比户犯了任意妄为的罪，所以把他们烧死。虽然他们是亚伦的儿子，为祭司供奉神的人，神也不能宽恕他们。他们所做的并不是作奸犯科、奸淫抢夺，像以利的儿子那样。他们不是悖逆神明显的命令，特别做神所禁止的事，他们乃是要特别侍奉神，要特别得神的喜欢。所以呢，他们特地用自己的两个香炉，把自己拿来的火点香，以为这样可以得神的喜欢。虽然他们的存心是好的，可是他们乃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他们做了没神命令的事，他们在神的旨意之外去做，这就是得罪神。在一切侍奉神的事上，不能以为我们的存心是好的，神就看是好的。你的心意虽然是好，但是若是妄为，神也要刑罚你妄为的罪。今天在我们的工作里，也许一时看不见神怎么样严厉地审判我们，但是一切出乎凡火的工作，将来在审判台前总是要受审判的。但愿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不止奸淫抢夺、诡诈勒索、不义污秽等等是罪，就是做神的工、传道、带领人等等，若不是出于神的命令，也是犯罪。这一种妄为的罪，神也要审判。凡是没有神命令的事，你若自己去做，凡火的侍奉就是得罪神。撒母耳记上13:8-14上记着扫罗自己献燔祭的事，也可以做我们大的警戒。 扫罗自己献祭好像有三个最大的理由。第一呢，因为他看见百姓离开他散去。第二，因为撒母耳也没有照着所定的日期来。第三，而且非利士人就是他们的仇敌聚集在密抹，就要到基甲来攻打他了，所以他就勉强献上燔祭。扫罗在这儿做的呢，并不是什么恶事，他乃是献祭给耶和华。他心里想，恐怕没有祷告，神不喜悦；若多祷告一下，神必定悦纳。他以为他多做一点侍奉耶和华的事，就能拯救百姓脱离仇敌的手。哪知道是错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扫罗的我心里说，并不是神的命令，神要我们按着他的吩咐来侍奉他，却不要我们随着我想、我以为来做他的工。凡是根据我想、我以为做的呢，都是神所弃绝的。神所要的是人合乎他的心意，神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听从顺服他。撒母耳记上15:22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记得的。多少时候我们也像扫罗那样，很多的事都是迫不及待的去做了。我们不相信神是不误事的，我们不能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只看自己的需要和环境的需要，而忘了等候神的时间，就去做了神没命令我们做的事。我们知道扫罗所以被神厌弃，是因为他太热心，太想献祭，急于祈祷。他做这事的理由是何等的多呀！但是神已经寻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神所要的人不是急切不能等候的，神所要的人乃是合他心意的。如果是我们，必定喜欢像扫罗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特殊的人。扫罗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但是神所要的不是特殊的人，乃是合他心意的人。但愿我们侍奉神的目的不是要做大事，叫自己和别人喜欢，乃是要摸到神的心，好蒙神的喜悦。唯独这样的人是神所能用的，神正是寻找这样的人。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6:1-7，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到了拿银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好多人读到这儿啊，都要问这是为什么缘故呢？乌撒伸手扶住了神的约柜，这应当是乌撒的功劳啊，怎么耶和华反而立刻杀死他呢？神的荣耀就是在乎约柜。现在乌撒扶住约柜，不是最好的事吗？为什么神反而击杀他呢？没别的，因为神要人听他的命令，过于帮助他的工作。神用不着人来扶持他的荣耀。谁摸了约柜，神就要杀谁。这里的问题呢，并非约柜跌倒了关系有多大，乃是神没命令你这样做。人都是想平安无事的时候不可以摸约柜，但是当约柜遇到危急的时候，应该可以摸，可以扶，免得他跌倒。这是从权的办法，变通的做法，这可以不至于死。但是神呢，只有天经地义，没有通权答辩。凡是神没命令过的就去做的人，若没有身体上的死，也必有灵性上的死期。在这儿，神不问你做的是好是坏，神不问你是不是帮助他，神是说你的手不应该摸约柜，摸约柜必定死。神宁可让约柜跌下去，神不喜欢人没有他的命令就来帮助他。多少时候我们就看见外边的需要就想帮助神，何等可怕！神的仆人竟然也有做乌撒所做的，竟然用肉体的手来帮助神的工作，所以不免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得，神的命令是我们所唯一应当注意的。凡是因环境的急需而不等候神的命令，想要从权以救急的，在神的工作上总得不着神的喜欢。我们的工作可以让他一时失败，但是神的主权不可以一时旁落，人的肉体也不可以一时放纵。神用不着肉体来扶助他的工作，他要审判肉体的举动。有的人想要做神没有要他做的工，他们想随自己的意思来讨神的喜悦，神没有命令他做的事，他尽力的去做，却不知道他这样做不特不能讨神的喜悦，反而被神定罪。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都是随着自己的智慧去行事为人，做出好多违反神性情的事。现在我们得救了，我们想我们现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按着我们所看为好的来侍奉神，来帮助神了。岂不知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用自己的智慧来反对神是罪，现在我们得救了，用自己的智慧来帮助神做工也是罪。神用不着用你的智慧来帮助他，神不喜欢人用自己的智慧来反对他，神也不喜欢人用自己的智慧来帮助他，神用不着人来帮助他的工作。我们必须接受十字架的原则，必须拒绝己生命的活动，必须愿意把肉体交于死地，真愿意失去自己的意思。我们什么时候凭自己的意思，以为这样做那样做就会兴旺神的工作，这就显明我们这个人并没有舍己，并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人必须被带到灵的地位，不然的话神不能用他。但愿我们不妄动，以致在神的工作上打岔。我们只管神的命令，不管神旨意之外的事，就是看见工作都倒下来了，你也不能用你肉体的手去扶， 你只能做神要你做的事。神不要你负他没命令你负的责，即使什么都倒塌在你旁边，神也不会责备你。实在说来，一切的任意妄为，都是因为人的智慧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今天神所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能抓牢这件事。神吩咐的，我们要去做；神没命令的，我们就不做。我们要坚守我们自己的地位。或者有人以为这条路啊太窄了，如果这样做，他的工作就不免太平常了。但是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就要知道这是不是正路，到了那一天就要知道在神旨意之外的工作是不好的，是没有价值的。到了审判台前，就要显出在神旨意之外的工作是不会不受责备的。历代志下26:16-21告诉我们，乌西亚王要凭着自己的意思进耶和华的殿，在香坛上烧香，因此受了神的责罚。神的命令是只有亚伦的子孙承接圣职的祭祀，他们才能进殿烧香，此外不许可什么人做这件事。但是乌西亚偏要这么做，他心高气傲的进殿要烧香，神就罚他，他的额上立刻发出大麻风。这是给我们一个大警告啊，就是神没命令的事，我们千万不要擅自去行，免得被神刑罚。大麻风按灵一说，就是污秽的罪恶。凡没有神的吩咐而妄动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犯了污秽的罪。在神的工作里头，人自己的热心是没多大用处的。人不能用他的热心来支配神的工作。进圣殿烧香原是非常美好的，只因为不是神的命令，就成为当受责罚的罪。乌西亚王任意的进殿烧香，得罪了神，得了大麻风直到死。这是一个非常的警戒，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保罗是灵性极深的一位使徒。哥林多后书10:13-15是他写信告诉哥林多圣徒的一段话。他说，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保罗他这话是很有经验的话。保罗说他不肯够到神所量给他界限之外的地界去，神没有量给他的地方他不去，神要他负责的地方他觉得是他的责任，神没叫他负责的地方他就不肯越过神去负责。如果神的仆人个个都能这样，教会哪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和派别呢？每个神的仆人都有神量给他的一定的工作，每个信徒呢，都有神所要他走的一条道路。如果个个都站在当站的地位上，做他当做的工，走他当走的路，那就真是荣耀。我们做工不是看这个工作好，能救人，能帮助人就去做，乃是看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在神安排给我的地位上。房子里的大柱子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小铁钉也是不可少的。如果教会里头每个人都想做大复兴家、大布道家，那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得着建立呢？我们应当走的是合乎神旨意的道路，我们 不是打算做大事，乃是要站在神所安排的地位上。如果神要我安静下来做一点小事，我也愿意。神不是要用大财，神乃是要用给他用的人。但愿我们肯站在神给我们安排的地位上，站在他所要给我们站的地方。实在说来，所有见异思迁、雄心大志都是属世的、属魂的、属肉体的，我们不可不防。我们一认识清楚，我们就不敢那么大胆轻易摸神的工作了。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个路是什么路呢？宾路易师母在他的自传里头有一段话说，在这里有一个路程，是神在每个信徒重生的时候为他预备的，为要叫他所得的新生命能得着最圆满的成熟，并要叫他一生在神的工作里能被神用到极点。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就是要去寻出这个路程，并且行在其中。别人不能断定说这个路程是什么，唯独神知道，也唯独神能叫人知道，并且引导信徒进入这个路程。神今天引导信徒，和从前引导耶利米和别的先知保罗、腓力和别的使徒是一样的。是的，神的儿女最荣耀的事，就是能在神所给他的地位上去做神所要他做的事。神对每一个信徒都有预定的一条路给他走。神向来都是用他所拣选的人来做他的工，神不要人自告奋勇来做他的工。神所拣选的人绝对不能自由。如果你要自由，就走自己的道路，不过是要更失败、更吃苦头而已。你绝对不被神用，那就不必说。不然，你就是要逃出神所定规的路，也不能。你就是逃到他失去，还是要给风浪翻到海里头，鱼还是要把你带回来。你要逃走也逃不了。神的仆人绝对不能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神所要的人就是只做神所安排他做的事，只走神所定规他走的路，不凭自己意思行的人。在民数记15章32到36节那儿记着，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当有人报告摩西说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摩西啊，没有自作主张立刻要怎么样处置这个人，因为神还没指明当怎样办他。等到神清楚吩咐他说要用石头打死这个犯安息日的人，他们才敢用石头打死这个人。摩西是等候神命令他怎么做，他才敢做，他不敢自作主张。我们若不肯等一等，神的工作就要大受亏损。我们的性情是何等的急呢？我们总觉得神太缓慢了，我们不能耐心一步一步地跟着神的引导走。我们自己以为好的事，我们就急着去做。我们看哪里有缺乏，我们就马上去补足它。我们以为如果凡事都要等候，恐怕一生的时候都要等候完了，不能做什么功了。我们却忘了能在神面前等候并且听他的吩咐去做工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应当负的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必须清楚神的吩咐，然后才来做神的工。没得到神的命令之先， 我们绝对不可做什么。神的命令就是表明神的心所愿意的。如果我们盼望在他手里头做一个有用的器皿，我们就必须有了神的命令才有动作。神没命令的事，我们去做了，并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当某种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先要问，这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这能不能得到神的心？但愿我们只求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做属灵的工作，不是单单因为这个工作是好的就去做，也不是单单因着环境需要我的帮助就去做。我们工作首先要寻求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如果要在神手里做个有用的人，我们就必须照神的旨意而行。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人是不可以随着己意更改的。人必须照那个样式去做。到底我们是说，这是我们的工作，不必凭神的旨意就可以去做呢？或者是说，这是神的工作，必须照他的旨意而行呢？我们不能不叹息说，好多时候，神的工作在人肉体的手里被弄坏了。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的智慧若没有受过审判，你自己的意念若没有交于死地，你就不能做神的工。愿神把我们带到没有自己的地步。我们没有自己的意念，只有神的旨意。我们每一次工作，必须先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的确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了，我们就照着他所指示的样式做去。